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来探讨堕胎的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圣经所说的有关内容。在此之前呢，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本身有所了解，所以呢，我要先指声明，我想说的话对你们而言呢，可能听起来像是报纸上的文章，因为充满了统计数据、引文呢之类的，但确实设定了理解手头上的这个问题背景。总结一下，在美国堕胎方面所经历的，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美国在法律和实践上都高度委身于大规模的谋杀，这真的是底线。这个以人道主义为傲的国家正处于凶残的暴力循环中，相比之下，纳粹大屠杀看起来还比较温和一些呢。美国每年有近200万个婴儿流产了，现在怀孕的每3个孩子中就有1个被谋杀了。在已婚妇女中，堕胎量已经超过分娩量，杀死的婴儿比出生的婴儿还多。有人说，美国每15秒中就有1次堕胎。在主要城市的一些大都会医院，堕胎远远多于生产的。计划生育联盟甚至说，堕胎是预防疾病的方法，怀孕被视为疾病。如果你们认为这听起来很牵强，我会提醒你们，有份计划生育医师协会的魏勒卡特斯博士的论文，标题是堕胎作为意外怀孕第二种性传播疾病的治疗。所以计划生育联盟把怀孕视为需要用堕胎医治的性传播疾病。计划生育联盟有接近1000个堕胎诊所，每年谋杀了接近75000个孩子。从美国政府联合劝募和其他类似的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金的支持，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大规模的杀婴，毫无保留地消灭了整整一代人。据估计，今年全世界可能有多达7500万个婴儿被杀害了。7500万可能还是个保守的估计，超过了世界历史上所有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这种谋杀是令人震惊。我呢，不太想令人震惊，但是我想告诉你们这个过程，希望不会冒犯任何人。堕胎的过程呢，有一点恐怖和诡异。在孕期的头3个月，方法是扩张和抽吸，或者扩张和刮宫，基本上是像吸尘器那样把孩子撕碎，再用管子吸出碎片，或者用锋利的工具把胎儿切割，然后通常是用镊子压碎头部把它弄小。当然这样可能撕裂子宫，弄穿子宫，或者导致了不育啊等等。在怀孕的中期，就用针刺穿孩子安全舒适的家，也就是 羊膜囊，然后抽出羊水，换上重盐水溶液，基本上是把孩子活活的烧死。在24到72个小时内，死胎就排出来了。在妊娠晚期，就使用子宫切开术，有时候会用前列腺素刺激子宫分娩的药物。有时候孩子生产的时候还活着，就撇在一边呢，等死，甚至被杀死。国家堕胎联合会在最近的研习会议中倡导新的方法，就是刺破婴儿头上的软点，然后吸出头里的东西。会议上另一位鼓吹堕胎者建议，可以测量婴儿足的长度来定定堕胎的价格。这听起来是几近原始，当然不像我们复杂文化的典型特征，甚至也会在妊娠晚期进行剖腹生产来堕胎。我记得读到在纽约市的案例，双胞胎婴儿在子宫受孕后茁壮成长，都患有唐氏综合症，他们被直接刺破了心脏，被杀死了。在妊娠晚期，数以百计的这些任意堕胎胎儿呢，却活了下来，然后被用来做实验。美国国税局也插手了，他们一直想做的就是确定这一切怎样影响我们的税款。在修订的73号什么规条中啊，规定了父母有权在意图堕胎而孩子又活下来的情况下，无论活多久都可以获得免税。你们说被意图流产的孩子如果活着，就被认为是受养的孩子，如果死了就不是孩子了，这是什么悖论呢？我认为洛杉矶范奈斯警察局不久之前呢，出现了同样的悖论。范奈斯有个女人，她在浴室里面生产了，还用剃须刀杀死了婴儿。如果她在婴儿出生前杀死他，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但是在出生之后用刀片杀了他，那个女人就要服刑11年。这是人文主义的愚蠢。15岁就可以堕胎，不需要父母知道或者同意。事实上一般来说，法律表达的是父母是孩子自由的敌人，事实上即使是配偶同意也是违宪的。死胎被用于商业和实验行业。临床病理学杂志指出，胎儿器官被移植到老鼠和大鼠身上，看一看会活多久。还有啊，我甚至都不想说了，在公开会议上的恐怖实验，斯奈布公司支付了$数万给医生用于使用胎儿实验高血压药物的研究有关，这一切都在迅速的进行。我有一天呢，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堕胎的事情，美国政府资助了流产活婴的实验，有些被任意扔掉了。纽约市的多明格斯博士他写道，在随便一个星期一，你都可以在纽约市堕胎诊所外的人行道上看到70个内有胎儿的垃圾袋。所以你正在处理的问题非常非常普遍，现在可以对弱智婴儿做的甚至不能对猫或者狗做。事实上最近加利福尼亚的案例，克兰德跟生物科学实验室对簿公堂，让孩子可以起诉父母，因为拒绝堕胎给予他们错误的生命，让他们活着。这是美国妇产科医生学院的时事通讯报道的。换句话说，如果父母没有打掉你，你活着，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就可以起诉他们让你活着。众所周知，压垃圾机 里面可以找到装着婴儿的袋子。然而另一方面，最近在马里兰州发现了一只受了伤的老鹰，被急忙送去紧急医治了，然而老鹰死了，所以悬赏$5,000逮捕伤害他的人。运送怀孕的龙虾那是违法的，罚款$1,000。在马萨诸塞州，根据反对残酷的法律规定，把金鱼作为奖品那是非法的。为什么呢？要保护对人道主义感觉迟钝的倾向和破坏虐待动物的价值观。通常领导游行拯救金鱼的人也同时杀死了婴儿，当然这是发展成价值数十亿美金的产业，而在商业上许多人赖以为生。几年前呢，我跟一位参加我们教会的鼓吹堕胎者谈过话，还会面了好几次，又向他传讲了福音。他呢，完全理解福音。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属灵状况，但是我记得在当时，他说，单是在他自己的诊所，一年做的堕胎就价值$9,000,000啊，那只是一个医生。这个行业不仅仅是堕胎，还包括了堕胎产品、材料、胎儿，就是使用和销售的各种物品，是个庞大的产业。不需要进入里面呢，已经够奇怪的了。整个堕胎行业是恐怖和难以置信的。一个文明的国家呀，我们算是文明的吧，技术上是先进的，但是文明呢不见得。除了人心的堕落和卑鄙的罪行之外，我们怎么能够容忍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人们仍然受到严重的影响。举个例子，多年来日本在堕胎方面一直都非常积极。在日本，因为发生了无数次堕胎，妇女遭受到严重的创伤。比如在过去的40年里面，已经有超过5,000,000例的堕胎，这些堕胎对妇女的情感生活造成了创伤。所以佛教徒为了解决堕胎问题而设立了寺庙，这些寺庙纪念所谓的水宝宝，这个术语是用来形容打掉的胎儿，水宝宝因堕胎而死亡的孩子。为了让离世的灵魂平安，这些女人来到这些地方，在他们的良心里面，至少在没有圣经启示的情况下，认为是真的。他们意识到这些打掉的小水宝宝有灵魂，必须为已故的灵魂做一点什么，所以他们的佛教建立了寺庙，让虔诚的母亲在那里照顾水宝宝离世的灵魂。悲伤的母亲可以购买价值$340-$640的小石佛。购买了小石佛，不仅支持了这个企业，而且减轻了他们的焦虑，显然为婴儿的离世灵魂做了点什么。仅仅在一座寺庙里面已经售出了数万件这样的石佛，这些个地方已经成为了商业景点，游客呢付钱进来拍摄那些为离去的水宝宝而痛苦的女性，祭司会在那里为水宝宝祈祷，每一个$120，另外每加上一个宝宝要多收$40。这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例子，说明这些妇女生命里的创伤。统计数字里面自杀率呢，有400%-800%，曾经堕胎的妇女自杀率增加到了400%-800%， 忧郁症、抑郁、退缩、内疚、羞耻、药物和酒精的依赖、严重的情感创伤，所有这一些呢，都是来自堕胎。相比于非法堕胎，每年合法堕胎的妇女是6至7倍，所以整个过程都非常非常的可怕恐怖。还有一些事情呢，虽然我手头呢有了所有的记录，但是我不会全部给你们说的，只说一些堕胎会怎么样影响女性。对于曾经堕胎一次的和2次或者以上的妇女，宫外孕威胁生命的风险增加1倍。曾堕胎的妇女流产率是一般妇女的2倍。一项对26000名新生儿的研究显示，在堕胎的母亲中，死产婴儿和新生儿死亡人数增加了3倍多。由于每100人中又有2-3名妇女需要输血，所以接触肝炎和艾滋病的风险会增加。在随后的怀孕中，出血就更常见了。许多研究人员观察到，在随后的怀孕中更常见早产和出生体重轻。在堕胎的妇女中，子宫颈受损的风险增加了，前置胎盘增加了7倍。就是胎盘覆盖产道的地方，通常需要剖腹生产。在足月之前的妊娠期堕胎，患乳癌的风险增加约2倍，那是因为神设计的身体开始为孩子出生做好了准备。当孩子被打掉了，就产生风险因子，身体试图用退缩来补偿。盆腔感染的风险增加了高达30%。不过因为受伤的妇女很少会回去找医生或者回到医院，实际数字呢可能会更严重。还有并发症往往之后才发生，没有被放进跟堕胎有关的报告里。同样的，由堕胎引起的死亡也没有放进报告和死亡证书里。还有情绪效应，就像我提过的日本女性引致的各种影响，先前患有情绪或精神问题的女性往往会变得更糟糕。以前没有的堕胎之后会有，堕胎的女性更倾向感到内疚、抑郁、想自杀。然而自由主义者说，妇女被拒绝堕胎而自杀是极不可能的，因为孕妇几乎不会自杀。20年里有13500个瑞典妇女被拒绝堕胎，只有3个人自杀了，这是非常非常罕见。还有在堕胎后无论是否已婚，女性更倾向于与伴侣分手，堕胎就是在过程中摧毁了每个人。接着的问题是，这是怎么开始的呢？是谁开始的呢？很遗憾，这要回溯到很久以前了。我的意思是，要知道怎么开始，必须要知道从撒旦的思想开始。根据约翰福音8章44节，他是凶手，当然也始于该隐杀死亚伯。那同样的堕落，该隐是凶手，这就是堕落的表现。回到过去，你们会发现在摩西和耶稣时代，撒旦一直在努力谋杀婴儿。你们也知道他在耶稣的时代成功了，为了试图消灭弥赛亚，屠杀了2岁以下的婴儿。例如看古代犹太时期，异教徒有堕胎，但犹太人从来不堕胎，原因呢显而易见，他们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是由神赐予的， 他们以前遵守的第二条大诫命，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因为胎儿也是人，就是邻舍，所以伤害邻舍违反了第二条诫命。进入新约时代，也有异教徒参与堕胎，但无论犹太人或教会，在新约时代也不会做这种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建议用堕胎限制家庭成长，甚至在新约时代，异教徒也用堕胎来掩盖非法性行为。如果可以消灭了证据，就可以消灭非法性行为的耻辱了。富有的女性也不想把财富留给低贱的孩子，所以虽然他们跟低下层的男人有染，却又不想抚养他的孩子，那堕胎就是一种处理方式。他们说堕胎是保持性感的方法，而不是让蹦蹦跳跳的婴儿给子宫带来麻烦。堕胎呢，也是避孕的方式。在古代文化中，即使在新约时代，使用的方法也不同，有从产道进入子宫的物质，有口服药物或者毒药，以前叫做混合物，用来杀死胎儿。有时呢，他们会用绳索或者布料把身体呢绑得非常非常紧，就是要挤压子宫，压垮孩子的生命。有时候他们会对准子宫内的胎儿，用硬物砸碎婴儿，杀死他。从产道向上，有时候用刀片，有时候用钩子。异教徒会这样做，犹太人呢总是拒绝，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任何由神创造的人都是你的邻舍，夺取生命就是违反第二条诫命。那时早期教会会采取强硬立场来反对，十二使徒遗训是早期教会教导的总纲，里面说你不应该用堕胎谋杀孩子。另一个早期文件巴拿巴书信也排除了堕胎，因为跟邻舍为中心的爱相反，所以早期教会延续了犹太教的想法。十二使徒遗训同样是那个教导的总纲，看到死亡之路充满了诅咒、谋杀、奸淫和谋杀儿童，他们认为死亡之路属于杀害儿童的人，被叫做神受造物的腐败者。在第三世纪甚至出现了一个拉丁词语堕胎者，他们说堕胎带来神的审判。宗教改革也没有改变呢，教会一直把堕胎视为谋杀、暴力行为和对神的创造缺乏爱心，所以这不是新事。神的子民以色列反对堕胎，教会反对堕胎，我们必须反对堕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堕胎运动已经成为了巨大的行业，已经成为文化的反应。回顾稍早之前就可以看到各部分是怎样组合构建成平台的，整件事就是建立在这个平台上。好，让我们来看其中的一些。对堕胎的全部尾声开始了，第一步呢是性革命啊，性革命基本上是说我们希望在性方面自由地表达自己。回到60年代初，每个人都必须自由恋爱。还记得自由恋爱这个词吗？还记得嬉皮士那些个东西吗？性革命催生了堕胎行业，因为他基本上说我们要在性方面自由地表达自己，而不需要处理后果了。事实上他们甚至会说，如果我们要自由，我们女人当然不能做男人的牺牲品了。 男人可以跟想要的任何人整天上床下床，然后就走开了，没有任何后果。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怀孕，所以他们的自由没有打击，他们的自由没有后果，他们的自由没有伤害，但我们的自由会有啊。为了让我们真正自由，必须要消除后果。自由性爱、自由恋爱的主要后果就是必须能够消除怀孕，否则我们受男人的迫害，我们不想要受男人的迫害。所以性革命和自由恋爱确实为数百万婴儿的屠杀奠定了基础。这些婴儿只不过侵扰了猥亵堕落社会的通奸和奸淫。除了整个自由恋爱，还有第二件事赶上了潮流，就是畸形胎儿。你们都记得60年代沙里杜胺这个大问题，许多女性服用了沙里杜胺，有严重的副作用，生出了无知儿童。英格兰有一些医生认为啊，这些畸形和其他畸形严重到足以让他们争论优先堕胎。就像我说的，当然这个问题呢出现在英国，由于社会成本的原因，要消灭出生就有缺陷的儿童，因为他们给父母带来了麻烦，就很难处理了。这些孩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说，看把畸形儿童带进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已经足够艰难了。所以他们为了一成的目的而赶上了潮流，安排了更多堕胎的辩论。还有整个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运动把性自由的表达更进一步了。他们基本上说，我们不仅希望在没有后果的情况下保持性自由，而且希望能够穿上全套西装，拿起公文包，每天上班。我们想要在男人的世界公平竞争，如果我们必须生小孩，那就做不到了。他们说，我引用如下，女人要摆脱生育责任才能与男人平等。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贝蒂·弗里丹说，堕胎是妇女避孕失败的后盾，避孕优先，如果没用就堕胎，因为我们不能被孩子绑住，我们要工作，要在男人的世界里披荆斩棘。所以这种遗传游戏呢，想要从社会消灭畸形人，加上性革命就更复杂，再加上第三个特征让问题呢更加复杂了，就是女性主义的论点说，如果我们要在男人世界工作，在各方面跟男人平等，就不能在家里跟孩子玩耍，所以我们必须从生活里消灭他们。还有另一个部分，另一件从倡导人口控制的角度进入平台。他们说，如果继续生孩子，我们都会站在彼此的头上了，因为世界将会人口过剩，所有人都将会相互挤压而死。我都读了呀，难道你们不记得在60年代读过吗？每个人都因人口过剩而大喊。有一本写于1918年的旧书，有人说，如果事情没有改变，芝加哥的街道上有太多的马匹，按照现实的进度，预计再过25年，芝加哥市将在18英尺深的马粪里面了。同样的推理啊，我们都要淹死在婴儿的海中。所有这些都建设了这个平台，这些材料建造了这个项目，这个平台在这个基础上，1973年的1月， 罗伊和韦德案也把堕胎合法化了。当时呢，美国最高法院把未出生的婴儿排除在第14修正案的保护之外。本来没有适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都不得被剥夺生命，可他们却说未出生的孩子不是人。不，他们是人呢，他们是人，我们很快会看到的。大师学院的教授约翰·皮尔克博士，他非常精明，在英语文学系任教，他写了《小备忘给我》啊，请听。支持选择这句话呢，就是支持堕胎者常说的。支持选择这句话让我震惊，这是基督教西方文明史上最堕落、最讽刺和邪恶的修辞事件之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支持犯罪或自由选择罪。如果是支持堕胎，那么在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会把它限制在特定道德问题的范围内。但是转变为委婉说法，支持选择的人已经敲响了整个民主实验最后的修辞丧钟。支持选择意味着没有良心，或不禁止，或没有限制。在杰斐逊的良心自由和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旗帜下游行，这个词呢，被完美设计作为政治旗帜的修辞姿态，正是表达了官方判教蔑视基督教的神。然后他说，我相信神会以天启的方式回答。是的，我相信他是对的。我相信堕胎是官方的最后立场。判教反对神，说神你不能决定谁生谁死，由我来决定。最终呢，是判教。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法律，我们政府的法律。法庭不管生命何时开始，这是医学科学的课题。尽管罪犯袭击怀孕母亲会被起诉杀害未出生的孩子，但是如果孩子的母亲要杀死胎儿呢，孩子就不是人了，因为犯罪杀死他会被起诉，如果母亲杀死他，他就不是人。据我所知，我的研究可能呢不详尽，但据我所知，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比美国更宽松的堕胎政策啊，除了中国。反映我们叛逆、淫荡、不道德、变态的性革命，偏离神命定的男女角色，反映我们自私和物质主义的价值体系，最重要的是反映我们对神怀有敌意的无神论的道德观。现在呢，有大屠杀，我们有大屠杀，神将要审判的。今天我要谈论这个问题，谈论被谋杀的受害人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谋杀者哀告是什么意思？医学科学已经清楚确定了受孕带来了独特的个别生命，生命始于受孕，这绝对是医学事实。世俗文献的例证，巴黎笛卡尔大学基础遗传学教授耶柔米·勒顺博士啊，以下就是他的引文了。他说，生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每个人都有非常清晰的开始，就是受孕的一刻。物质链就是脱氧核糖核酸的分子线，每个生殖细胞的一米长带子可分成23件，就是染色体。当23个父系染色体 跟23个母系染色体结合，就是受精，整个遗传汇集所需，表达新个体所有与生俱来的素质，就齐备了，就是个人构造。我先暂时离开引文补充说，一切都齐备了，从完整的成年期反映出来，所有的部件和建材都齐备了。那时还说，两个月大人类胎儿从头到臀还不到拇指那么长，小的可怜呢，但五脏俱全，手脚头器官大脑，第四周就有意识，全部到位，心脏已经跳动了一个月，也可以检测指纹。两个月大心脏每分钟跳动150到170次。受精之后，新人类已经形成，毋庸置疑，不是品味或观点的问题。至少介绍了这个课题，参与性革命的人要优先控制生死的人，确保不用负女人才有的责任的女性主义者，把人口过剩的恐惧因素倾倒进议程的人，都施加压力，影响美国最高法院投票。我认为所有这些人在1973年的阴谋都在撒旦最高法院的控制之下，结果是方便的大屠杀，让人有性自由，让人不用处理残疾人，让女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让我们可以过梦寐以求的物质主义和率真的生活方式。尽孝应是我们集体谋杀。现在呢，有了这些背景，我们提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一次和下一次的讨论焦点。问题就是，圣经对着一切说了什么呢？圣经对着一切说了什么？我有大约五点。今天呢，我会给你们一点，下一次呢，再给出其他的。第一点，受孕是神的作为。我们已经说过，从医学科学的角度，受孕产生新人，所以生命从受孕开始，人格从受孕开始。好，我们来看圣经，受孕是神的作为。诗篇第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创造了每个人的生命，圣经让事实更清晰了。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一直追溯到创世纪。负面来看，创世纪第20章说，因耶和华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他们呢没有任何婴儿，因为神不允许。在原文是神关闭了子宫。创世纪第16章的第二节说，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撒母耳记上第1章的5到6节，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经文说了2次。所以从负面角度来看，神关闭的子宫，神说没有孩子会从那个子宫里出生，他管控着。从正面来看，创世纪第17章的16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他也要做多国之母，神要打开他的子宫。创世纪第21章的2节说，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神说， 我关闭，我也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二十一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神让他生孩子。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继续谈论哈拿，说耶和华顾念哈拿，虽然神关闭了他的子宫，但是顾念他，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神打开了他的子宫，给了他儿子。路德记第四章的十三节，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哇，多么伟大的陈述啊！耶和华使他怀孕。在人类历史中，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所有的受孕都有神创造的目的。士师记第十三章的第三节，马挪亚的妻子他问了，主回应了。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就是参孙。换句话说，神以前呢不允许，但他将会让你生孩子。这些经文简单说明了神是不怀孕背后的力量，神也是受孕背后的力量。每个受孕都是神实现的，所以你正在篡改神所做的事，这就是重点。让我们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是创世纪的叙事或者是其他经文的神学表达。约伯记第十章，我们看约伯对神的理解，他的神学和跟这个课题的关系。约伯记第十章，约伯呢正在思考的是他生活中的一切都出了问题，他如常的问神为什么呢？约伯记第十章八节，他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我承认你创造了我，然后问为什么你还要毁灭我呢？他不明白生命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知道你塑造了我，你让我完全。希伯来语四肢百体这个词的意思是全方位的放在一起，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全面的，你创造了我。第九节，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换句话说就像拿起了泥土，你啊塑造了我。第十节，他使用了另一个图画，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意思是你提炼了我，塑造了我，形成了我。第十一节，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和筋把我全体联络，你给了我生命，他说的就是你创造了我以你能想到的每一种方式。约伯记第十二章的九节，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换句话说，神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看约伯记第三十一章，我们呢多看几段经文都非常有帮助的。约伯记第三十一章的十五节，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啊，他在谈论一个人，自己和别人，神难道不是造了我们所有人吗？他没有在子宫里塑造我们吗？ 这个创造的过程始于子宫里的受孕。约伯记第33章的第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约伯记很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可能把我们带回到族长时代，可能是在摩西五经之前写的。当时啊，他们明白自己是神造的，诗人有着相同的概念。我们看诗篇第22篇，诗篇22篇，大卫在与约伯相似的情况下，试图理解他的问题，回到他知道神造他的事实。诗篇第22篇第9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从我在子宫里的时候，你造了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第100篇，我们不能阅读所有相关的经文了，但是诗篇第100篇的第3节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你说我们造了婴儿？不，你真的没有创造婴孩，你是神创造婴儿的人类工具。留意啊，你可以传递物理特征，但是你无法创造灵魂，你明白了吗？你不能通过性关系创造不朽的永恒的灵魂。在受孕的时候，当物理因素结合的时候，神必须植入灵魂。诗篇第104篇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提醒我们，神的灵是创造力。耶利米书第1章的第5节，神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晓得你作为理性的受造物。加拉太书第1章的15节，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啊，等等。保罗知道，耶利米也知道，任何基督徒都知道，从受孕的时候，神的手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永恒命运确定了，我们为神服务的目的和计划也确定了。新约以威严的方式来强调啊，请看马太福音第1章，基督的诞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子，却常常被忽略了。马太福音第1章的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他们订婚了，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对约瑟来说，这非常尴尬，因为他心里相信这个年轻女孩是属灵上委身的，正直而圣洁的，她是处女又很纯洁。可突然间她怀孕了。约瑟是个好人啊，正直的男人，不想让她丢脸，公开的羞辱她。他呢本可以公开的向她扔石头，所以他想偷偷的和她离婚，因为他很尴尬，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注意啊，神参与了受孕的行动，不仅在耶稣基督的例子里，在子宫出生的任何生命也是的。 对我或者对你，或者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来说，神都同样参与了我们的成运。不同之处呢，在于我们不是由童女生的，耶稣没有地上的父亲，但是我们呢，仍然是神创造的手，通过圣灵的产品，圣灵为一切注入了生命。此外呢，玛利亚子宫里的生命是有位格的小不点儿，不是人类的胎儿，是神的儿子。生命始于受孕，基督在受孕的时候进入了世界。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另一个新约圣经的例证。路加福音第一章的41节说，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你们还记得以利沙伯怀了施洗约翰，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当然甚至在他母亲的子宫里施洗约翰也被圣灵充满了，就像路加福音第一章15节说的。所以圣灵已经参与了施洗约翰的生命，因为圣灵参与了任何人的生命，因为他是吹入生命的那一位。但是以独特的方式，圣灵参与了施洗约翰的生命，甚至在子宫里，就像在子宫里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无论这是什么意思吧，经文说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必然意味着那个孩子不知怎么的回应了外面发生的事情，圣灵感动了这个小生命进入活动。尽管这理解起来很神秘，但是这很棒啊。请注意胎这个词，这就是关键点了，胎跳动。请注意这个词被用于第二章的12节，第二章是16节，18章的15节，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节，还有其他的地方，都用来形容已经出生的婴儿。在这里呢，用来形容还没出生的婴儿。请仔细听，这是用来形容还没出生或出生的婴儿啊，这两个词呢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叫做胚胎，未出生的婴儿和出生的婴儿都是同一个词，不需要有两个词。一旦被创造，无论是否出生，这都是婴孩。实际的出生时刻呢，不决定生存能力或者生命，生命是在受孕的时候就有的。所有婴儿在子宫里就是婴儿，在子宫外也是婴儿，没有不同的用字。不仅仅是细胞的集合，这是婴儿啊，是个婴儿。所以受孕是神的作为，就是人透过神的主权意志创造了灵魂，被圣灵吹进火祖之里。在创世之前，神已经知道了这个灵魂的终局，而且由他决定的。堕胎就是暴力的反对神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的谋杀，也是对造物主的侮辱。有人说，哎，等一下啊，那些个天生畸形人呢？神是那些人的创造者吗？出埃及记第4章的11节，神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神就这样创造了他们，为了神的目的。有时候呢，他会使男人变成哑聋，看也看不见。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天生瞎眼的人，门徒说，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神那样造了他。 所以第一点，开始任何圣经讨论的起点是受孕是神的作为，这个作为里有来自父亲的23条染色体和另外的23条染色体聚集成一条脱氧核糖核酸，带来了生命。在身体汇合的那一刻，神通过圣灵的中介吹入了灵魂，不朽的永恒的灵魂超越身体，永远活着。虽然身体会死亡，在受孕的时候你就有了生命，杀死生命就是扮演神，这是对生命的严重侮辱，对于作为造物主的神来说，这是更严重的侮辱，所以是我们文化最终最衰弱的原因，是我们文化沦亡的最终证据，证明我们的无神论有多不深，以至于我们杀死神创造的生命。我们篡夺了蛮有主权的宝座，我们现在就是神，我们要决定谁活谁死。朋友们，这已经蔓延到了安乐死了，将要到来了，你们最好知道，就像飓风一样吹走了整个长者人口，因为我们是神，由我们来决定。这种无神论会带来神的愤怒，今天就会看到的。父啊，我们感谢您，您已经呼召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清楚地理解这些事，我们感到震惊。温和地说，我们感到悲伤，感到懊恼。我们的土地上发生了这些恐怖事件。我们感谢您，在您的恩典中，我们相信你把这些小孩聚集在您的面前，收纳到您的国度里。我们也感谢您，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出生，因为他们将会被杀害，这样不能叫凶手无罪呀。你已经计划他们的未来是好的，不是伤害。我们感谢你，你可以逆转这一切，但是主啊，这样不能弥补人的罪，这样做的人，那样对待人的人，容忍的人都要受到审判。主啊，我们也感谢您，您赦免了人，您赦免了堕胎的人，您赦免那些从事堕胎的人，您赦免了允许堕胎的丈夫和想要堕胎的情人。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名义来请求赦免，你就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感谢你，你可以洗净我们，让我们像雪一样白，被罪玷污的人，你可以因为你的赦免，让我们从焦虑中得平安，从悲伤中得喜乐。主啊，我们祈求你在这个课题上给我们清楚的信念，帮助我们了解，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堕胎，任何形式的篡夺你作者的神圣宝座，任何形式的暴力大规模的谋杀。尽管没有声音从地里哀告，帮助我们在这个课题上说清楚，坚定我们必须采取的立场。但是主啊，我们也希望你向那些陷入这个罪恶里的人是以怜悯和仁慈，愿我们可以带着他们基督拯救的福音和赦免的怜悯。我们祈求主啊，即便如此，你也会在这片土地上扭转所有这一切，呼召我们回到公义的标准，与我们的领袖同在，给我们领袖，会让我们朝着讨您喜悦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激怒您的方向前进。我们这是奉基督的名求您的引导，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 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